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因为因着你宝血的功效，宝血所表示的神跟我们的所立的约，我们是永远属于你，属于神。主，我们也可以跟随在你的真光底下，在你的真光里头，我们能够伴你而行，跟你同行，我们真的很感谢你。我们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来读你的话，你自己解开你的话，把你的话说进我们的心，以致我们真的听到你向我们说话。圣灵把你的话翻译在我们心中，把人有限的信息，主啊，求圣灵翻译在我们的心中，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你。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很开心今天能够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们有交通。我有一个请求，就是呢，当我在分享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你们要为我祷告，以致我能够真的能够把主给我的负担，把主的话能够解释清楚，以致你是听清楚主要向你说的话。所以请你为自己祷告，以致你坐在这里的一个小时没有白费，也不是个习惯，也不是主日来聚会坐坐就走，不是这样，乃是你真的听到神的话。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大家思想两个问题。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需要告诉我，所以你可以自己很诚实的来想一想，告诉自己你的答案。第一个，对不起啊，这个字可能太小了。那么呢，等一下它可能太小。如果我们读的圣经呢，你的字太小了，坐在旁边看不见，你们就用自己的圣经来看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你生命中有什么黑暗的角落，你是很怕给别人知道的，给别人曝光的？你想一想一件事，现在想。想好了哈，第二个问题，最近一次，几时有人对你说你某一些言行，你做过的事，你讲过话是不对的？当人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样？想一想，是多久以前上次人跟你说，指出你的不对，并且你想一想，你是怎样回应的？好，我假设自己想好了，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很难的，只要你对自己诚实，你就想一想就想起来了。今天我盼望跟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到十四节。上次呢，我们看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看过神的爱，我们是蒙神爱的儿女。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是弃暗就光。这段经文其实是不容易理解的，不容易明白的，不容易读懂里头的意思的，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到十四节啊，对不起，不是这个，下一个，对，是这个，谢谢。看得见的我们一起来读，看不见你自己看你的圣经来读，好不好？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测验和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疑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好，我给这段经文的题目是弃暗就光。对，我想用从两个重点来看弃暗就光这个题目。第一个就是行在光明中，是第八到第十节。第二就是在这个里头我们会看见成为光明的子女是一个起点，行在光明中的起点。然后呢，结出光明的果子是这个起点以后的实行。第二个重点就是十一到十四节，从黑暗中醒过来，让主光照。让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重点，行在光明中。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这里的暗昧呢，希腊原文是黑暗的意思。这些以弗所的信徒呢，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都像其他没有信主的人一模一样，心地是昏暗的，也活在黑暗里头。他们当时过的一个生活是充满了偶像的，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里头，叫以弗所城。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这座城市当时在商业、文化和金融都是非常繁荣的，以很稳固的银行体系而闻名的。它的旅游业也是很发达的，其中原因是有很多从周边的国家，很多的人呢都要来参观以弗所城的那个亚底弥神庙，要在那里敬拜他们的神。这座神庙被公认为世界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外表来看呢，这一座是一个很工艺很精湛的、非常宏伟光辉的神庙，但是里面呢，却充满着黑暗和腐败，就像当时许多的古代的神庙一样，拜偶像的神庙一样。在神庙的敬拜仪式当中，是掺杂着许多淫乱和放纵情欲。不难想象，在这些神庙的经营和运作的当中呢，也会充满的很多对金钱的贪婪和权力的滥用和操控。那么除了在亚底弥神庙的黑暗，以弗所人有其他的暗昧的黑暗吗？当然有了，不难想象，家庭暴力或性侵，孩子背叛父母，父母对孩子乱发脾气甚至虐待，有才势的人的阶级呢虐待欺凌弱势社群，包括被卖做奴隶的和他们的家人。但是就像2000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现在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亚底米这个神庙的偶像，但是我们却有许多看不见的隐藏的偶像。我们在这个今天文化和经济都是非常繁荣的悉尼，这些的黑暗呢，对我们也不是很陌生的。 我们心中有没有隐藏的偶像呢？金钱、儿女，譬如说在以西结书，有一次以西结先知呢，被神的灵呢带他到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呢看见圣殿里头的光景，他就看见呢有许多人在向偶像祷告，不是在别的地方哦，在圣殿里头，并且这些人呢是什么呢？都是长老，都是领袖，但是在暗地里头呢，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呢，拜他们的偶像。不单是这样，并且呢，以神的灵带领以西结呢再看，那里有一些很多妇女，为着他们的偶像啊，哭泣、流泪、痛苦。这是隐藏的偶像，在神的家里头都有。我们看看我们周围，每天我们在新闻里头都常常听到幼儿园、托儿所发生的事，那些变态的儿童的性侵和身体的虐待事件，甚至连婴孩啊、婴儿都不例外。在家庭当中，年幼的子女叛逆、藐视父母；成年的子女呢，不孝敬，甚至离弃年老的父母。他们对子女的爱啊，跟对年老的父母呢，那个比例啊，是不成比例的。又譬如像 Centrelink 隐瞒资产和收入，收取远远超过当得的政府福利，就是那些只是属于穷人才得到的福利，或者赌博，或者浏览那些色情网站，看色情的视频。或者得了政府所本来为穷人预备的廉价的房子，那些年租这很租金很便宜的，但自己也不需要住在那里，却租给别人去收租，盼望赚多一些钱。更不用说那个 Jeffrey Epstein，跟他有相关的那些很成功的商人、政治的人物、慈善家、名人，他们的放纵情欲，甚至是变态的情欲。又或者去年邦代枪杀无辜的犹太人的事情，以及刚过去的那个在悉尼的同性恋大游行，人为自己的罪引以为荣，为自己的羞辱自豪。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杀害无辜人的性命的战争，为要夺取别人的土地跟资源。正如这之前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那里说，他们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他们在黑暗里头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看不见神的圣洁和荣耀，看不见自己的罪恶和黑暗，并且看不见神 对罪恶要带来的审判，看不见神公义的审判要带来可怕的永恒的刑罚，永恒的结局。因为他们正是落在一个极大的黑暗里面而不自知。当一个人在黑暗里面，他看不见周围的环境，也看不见自己，就好像呢古老的煤矿的工厂呢，那些在地底下漆黑的那个环境里头，这些工人要运输那些煤矿的卡车，他们什么都看不见的。当他们推完这个卡车从地面下面上到地面上面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就笑旁边的同伴说，你为什么这么满面都是黑的，却不知道自己也是同样的在黑暗里头推着煤矿的卡车，也是被黑的煤矿弄脏了，叫他满面都是乌黑，自己在黑暗里头却不自知。其实第四章的昏暗，刚才所说的昏暗，和这里第五章的第八节的昏暗，在希腊原文本来就是来自同一个字。第四章的是黑暗的副词，第五章八节的黑暗是名词。所以这里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更直白的意思还不是说从前你们是在黑暗里的人，或者说你们以前是做很多黑暗的事，而是说从前你们本身就是黑暗，黑暗的名词，你们就是黑暗。是讲到你我每一个人在信耶稣之前呢，没有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命，新生命的之前呢，本质就是黑暗。不单指我们所做的表现是暗昧的行为，我们本身，我们本质就是黑暗。但是感谢神，借着保罗传福音给以弗所人，有一些人信主了，看到自己在公义圣洁面前，神的神面前是罪人，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大爱，他甘愿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流出宝血。他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愿意跟从他做他生命的主，以致他们的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了，得洁净，领受从神而来一个光明的新生命，成为光明的子女。一个人能够成为光明的子女，不是因为他做够多的光明的事，到一个地步达到神的标准了，然后就做光明的子女，不是，乃是通过他相信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他有耶稣的真光底下发现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所犯黑暗污秽的罪，因而愿意悔改脱离黑暗，跟从主耶稣。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那里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座的福音朋友，你有没有在主耶稣这个真光底下看见自己的黑暗，愿意去跟从耶稣呢？盼望你今天就悔改，相信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三十六节又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今天是否在黑暗里头呢？你是否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是要往何处吗？耶稣继续说，你们应当称作其实不需要，就跟我的就可以了。你们应当称作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世上还有多少的机会或者时间能够决志信从主耶稣做他的真光，他的救主，成为光明之子。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二十节又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当我们听见别人讲到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会恨光的，不想听的。但是盼望在座没有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不爱光，倒继续的爱黑暗，不愿意去就近主耶稣做生命的真光，反而是能够因为看到自己行为是恶的，更决心愿意就近这真光，相信主耶稣。你愿意成为光明之子吗？盼望每一个福音朋友今天都能够相信跟从主耶稣成为光明之子，不是相信自己今天能够够好，有够好的资格，对自己有信心有力量以后跟从主，不是这个自信心，乃是承认自己在黑暗里头不信靠自己的能力了，乃是信靠主耶稣，相信他可以保守我们去跟从他。主耶稣不要你的能力，他要你的愿意，你愿意吗？盼望你向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你说呢，很久以前已经信耶稣了，甚至已经受浸了，但是你有没有愿意跟从耶稣呢？如果你说你相信耶稣，但你却不愿意跟从耶稣，你的相信很可能就是一个死的信心，不是一个能够救你叫你得救的信心。如果是这样，盼望你今天就对主说，主啊，我要真心的相信你，我愿意跟从你，求你做我生命的光，这样你就得着从神而来赐你生命的光，成为神光明的子女，脱离以前的暗昧，现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因为神已经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赦免你一切的过犯，你在神面前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继续的隐藏，继续的留在黑暗里头，对神我们可以完全的敞开。所以这里以弗所书五章第八节讲到一个转变，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这个转变就是从由从前转到但如今。从前你们是暗昧的，暗昧的在希腊原文不是形容词，乃是名词，刚才讲过了，意思就是从前你们本身就是暗昧的，你们的本质就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这里光明的在原文同样不是形容词，乃是名词，意思就是说如今你们就成为光了，现在你们的本质就是光了，光就是你们的真我，以前黑暗是你们的真我，但今天呢，光是你们的真我，你们的本质，也都是光明子女了。一个人如果没有因为相信耶稣成为光明的子女呢，他就没有得着一个光明的生命，没有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他行事为人就没有可能 能够像光明子女。因为人靠自己的一切的善行，在神眼中都是破烂肮脏的衣服，都是暗昧的，都不是神喜悦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相信主耶稣是真光呢，神就把这个人呢放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成为光明的子女。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那里说，你听我读就可以了，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只做主夸口。所以我们得以成为光明的子女呢，是毫无可夸的，不可以自夸，因为完全是神的恩典。夸口的只当只做主和他的十字架夸口。我们刚才交通过，一个人可以怎样在光明中行，就是当一个人他悔改相信接受耶稣，接受主耶稣做真光，以他做生命的主，决心跟从耶稣，神就把这个人放在基督里头，他就能够得着真光，得着这个光明的新生命，成为光明的子女。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乃是神的恩典，无可自夸。得着光明的生命，成为光明的子女，这是行在光明中只是一个起点，但却是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根基性的起点。但是保罗没有在这里停下来，他在第八节继续的劝勉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换句话说，成为光明的子女，有光明的生命做我们的真我，还不够的，还不够的。这只是行在光明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和起点，我们还要需要实行，通过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把这个光明的真我活出来。这不单只是神对他光明子女的吩咐，这其实呢，也是每个真实的光明子女，他所领受的真实里面的光明生命，所产生对光明的一个炫目、一个吸引、一个渴慕、一个向往。所以当一个人真实相信耶稣的时候，他的人生方向是会有改变的。如果你相信耶稣之后你的人生没有改变，你要考虑一下，你的信耶稣是不是真的信耶稣，还是你信耶稣就好像别人所说耶稣菩萨啊，我求他帮我了，我很开心，这个耶稣对我很好。如果你这样呢，你的人生信耶稣就没有什么改变呢，你的方向，这个不能够救你的。这个人信耶稣之后，他有个改变，他以前是黑暗就是他的真我吗？所以他是喜欢黑暗的，但现在呢，光明是他的真我，所以他是喜爱光明的。在座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光明的子女了，那么你怎样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呢？活出你的真我的本质呢？你需要常常住在主里面，持续连于主，与主交通，只有这样你才会得着主的亮光，结出光明的果子，彰显主的荣光。正如主耶稣自己对门徒说，他就是葡萄树，他的门徒就是葡萄树的枝子。在约翰福音15:4-5，他对门徒这样说，你听我读就可以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基督徒要能够结出光明的果子，必须常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常与主有交通连结。你我不需要努力的去进入主里面，这个不是你我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只有神自己，他从老早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通过你我对主的相信信靠，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我呢，有一个责任，不要让罪或者黑暗或者这样通过任何的人事物来 隔开我们跟主的连接。即使你发觉你跟主之间有阻碍，发现你的从主的同在跑出来了，有阻隔了，你即使就应当立刻的靠着信心，靠着主的宝血，让主的宝血去洗净你，洗去你那些的难阻，跟主交通。享受跟主的连接。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良善就是美善的意思，这个字呢跟以前我们跟大家看过了四章二十九节造就人的好话的好字，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来自同一个字。这里第九节美善是个名词，第四章那个美善的形容词呢 是个形容词，是形容那些造就人的好话，那些建立人不拆毁人污秽的话，都是光明的果子。在过去一个礼拜，你不要想别人，你有没有像，你想自己有没有向着什么人说过那些美善造就人的好话呢？或者你听过有人跟你这样讲话，你感觉很舒服，很得供应，有没有呢？公义，这跟前面四章二十四节讲到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仁义，这个字在原文也是同一个字。公义英文就是 righteousness， right 就是对的意思。公义或者仁义呢，都是指做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个对的人，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五章十节说五章九节这里说公义是光明的果子。你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心智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就好像但以理，他到一个很多偶像很大的压力的高压的权势底下，他立志不玷污自己。你有没有立志在神面前做个对的人，行对的事？诚实这个字在第四章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四章十五节为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说诚实话，那里呢这个说诚实话是个动词，五章九节这里是个名词。第二次在四章出现的就是四章二十五节，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的实这个字，这个跟五章九节都是名词。所以这里就说了诚实是光明的果子，实际上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都全属乎主耶稣的，只有主耶稣和他所赐的生命才是良善公义诚实的。虽然每一个光明的子女他都有神所赐的光明生命， 他的真我是光明的，他的本质是光明的。但是他如果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结出光明的果子呢，他必须常常住在主里头，跟主交通，才能得到主的教导，经历他的能力，去活出良善、公义、诚实，结出光明的果子。因为主说，离了我，你们根本就不能够做什么。第十节，总要测验何为，我的时间不是很多了，对不起哈，我们要快一些。第十节，总要测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所以我们需要去测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什么不是主所喜悦的，什么是造就人的好话、良善的话、美善的话，什么不是，什么是拆毁人的话、污秽的话、污秽人的话。不单只是考虑我们讲话的对象，也测验周围听见的人，听见我们讲话的人对他们的影响，包括我们的孩子和家人。测验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测验什么是爱信你的说诚实话，什么是没有爱心的说诚实话，或者说什么是有爱心的不诚实的话，就是爱心的谎言。有好动机，好像有好动机，却是谎言。我们叫它做什么呢？摆设的谎言。今天很多人说我只是讲摆设的谎言，他们不是有好动机，他们说的动机是要对自己好，保护自己，撒谎保护自己。 就说我不会伤害别人，我只是说这个大话保护自己，叫自己的声誉不会这么糟糕。这根本就不是白色的谎言。但是甚至白色的谎言都是谎言，真实是光明所结的果子。我们从八节到十节看过第一个重点，就是行在光明中。现在我们要从十一节到十四节看第二个重点，从黑暗中醒过来，让主光照。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暗昧无疑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世人因作不认识主耶稣是真光，他们的行为都是暗昧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却是提醒神的儿女，不要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正在跟世人一起行一些暗昧的行为，一些无义的事呢？十一节的无义在希腊原文是无果子的意思，没有果子的意思。这个字刚好是和上面的果子这个字呢是相反的。九节的果子是名词，十一节的无疑无果子的是形容词，是讲到暧昧行为是毫无用处和价值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出黑暗的行为是没有果子、没有益处的呢？因为你知道，甚至在基督徒的中间，他也会误会，以为某一些暗昧的行为呢是有益的、有价值的。比方说，有一些人他贪财，他去赌博，啊，这个就是暗昧的事了。但是他觉得有益吗？甚至他觉得赚回来的钱都是有益、有价值、有好处的，很开心吗？其实这些不义之财却可以成为家庭的破口，对于孩子的属灵生命带来亏损，不是有益的，是无益的。又譬如 有一些人，他通过逃税省回来的钱财，他所报的税，所交的税，是远远低过他应该向政府所交的税。他觉得自己这样呢，是对自己有益，对家人有益，对孩子的成长有益，能够多一些钱去帮助他们补习啊，读学校啊，怎样怎样怎样，住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啊，以为有益。但保罗说，暗昧的事啊，毫无益处的。我有一次跟一个弟兄交谈，谈起交税的事，那么这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很难的。你如果在悉尼，如果你不是打工呢，你做生意 ，self-employed 就自己做雇主或者自己一个大生意或者小生意，都很难的。你不交税不行的，你不逃税不行的。”你这样不能够生存的，赚不到钱的，所以人人都是这样做的。我听了后，我很难受，我很难受。但是我感谢主，在神的家，我也认识一些人，他不是打工的，他自己做老板的，他交税。很清洁的，很清洁的。他爱神的家，很摆上服侍，但是交税很清洁的，很难。哎，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去见证神是真的，光明是宝贵的，黑暗是无益的，暗昧的。所以我一方面很难受，甚至是有服侍的人有这些的暗昧的思想，但是我也看见有些在神家里头爱神的家，爱主，爱弟兄姊妹，神给他清洁的生意。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很敬虔、很敬畏神、很认识神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意是可以做得很大的，并且是很清洁的。所以保罗说，那些黑暗无光明国子的事，不要跟别人去行，不要，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参与，有份于这些暗昧的事，不要说某某人都是这样做的，或者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若不做呢，就是吃亏了，不行的。反而保罗说，捣药责备行这事的人，中文和合本在行这事的人旁边有小点，而不是要有小点，表示希腊文里头呢只有捣药责备这四个字。那这里没有显出来，在和合本的里头呢，行这事的人是有点点的，不出现的，其实是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所以只有捣药责备这一句，只有捣药责备这几个字。另外呢，不要与人同行，原文是不要与这些的事情有份，所以是指着事情，不是指着人。保罗这里所讲，所以下面祷要责备呢，是指呢祷要责备这些事，而不是祷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其实呢，在希腊原文责备这个字是可以翻成许多英文圣经所翻的暴露或者显露这个字，但是同时也可以翻译作和合本这里所翻的责备。所以当我们对照上下文的时候， 这句祷告者被更好的翻译呢，其实是英语的翻译，圣经英语版本的翻译，就是说祷告显露这些暗昧的事，而不是祷告责备行暗昧事的人。这么怎样去显露这些暗昧的事呢？你是怎样去显露这些暗昧的事？你有没有想过怎样去显露？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跟他们去干这些暗昧的事。当你结出光明的果子的时候，黑暗就自然被显明出来了。你身边的人看见你的良善、公义、诚实这些光明的言行，他们就能够分辨，哎，其他人跟这个人所做的不同的，其他人呢是暗昧的行为，这些暗昧无益的事就很自然都被显露出来了。在信徒的中间，我们也需要学习如何显露这些暗昧的事。比方说，当我们看见有主内的弟兄犯罪了，我们就需要去提醒他、劝勉他，但是不是用个定罪的心态，乃是在爱心里头说诚实话，为着挽回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主耶稣那里讲的指出他的错，在希腊原文与这里五章十一节的责备或者显露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你看到你弟兄做了一件暗昧的事的时候，亏欠了主了，因为被你看见了，所以他也是得罪了你。主跟我们说，这样你就可以单独的去指出弟兄的错，显露给他看他的错，为着挽回他，挽回他得着这个弟兄。这个单独去指出弟兄的错是个爱弟兄的行动。当然呢，如果你高高在上，好像是自以为意的有良目的来，当然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按照主的吩咐去跟他谈的时候，这个是很爱弟兄的一个行动。不过很多时候爱呢都要冒险的，所以这个不单只是个爱的行动，这也是个冒险的行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受别人指出他的错来的，所以几时应该向弟兄指出他的错暗昧事，几时不适合，这个需要圣灵的教导和感动，需要圣灵的智慧。箴言九章七到八节他这样说，你听我读就可以。指责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那么这个弟兄现在是个智慧人，愿意接受显露吗？否则呢，现在可能就不是个适合的时间指出他的错来了，我们只能够在主面前在背后为他祷告，等到圣灵所赐的时间。当对方听到你的错误的时候，他如果因被圣灵光照看到自己的错，不是因着你给他讲他有压力不好意思就认错了，不是，是圣灵叫他看见，你这样你就得着一个弟兄，你跟这个弟兄的信任呢就增加了，以致下次他看见你有暗昧的事，他也敢来跟你交通，是爱你的交通，这个就很美丽了。 香蕉不是在那些寒寒暄暄一些这些活动里头的，香蕉是在心跟心彼此敞开的交通，是爱的交通。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这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里能显明在原文里头是被动语态而不是主动语态，所以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更好的翻译呢是翻译成一切被显明的就是光，或者是一切被显明的就成为光。就好像当太阳照到这个月亮的时候，月亮就成为一个光，是不是光的一个行星一个光体了，能够反照太阳的光。当这个月亮被光照的，它自己就能够发出光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十三节这样说，当原本犯罪的弟兄因为弟兄爱里头指出他的错来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光照了，他愿意认罪悔改，他被神赦免了，他里头明亮了，他跟神的关系没有阻隔了，他就能够再成为反照基督的光，继续为神结出光明的果子。十三节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起码包括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最近有没有弟兄或者姊妹向你指出你的过错呢？你听了之后你的反应是怎样？是刚才我们问第二个问题的，你是恨他指出你的过错呢，还是爱他指出你的过错？你是智慧人还是亵慢人？或许你说很少人会指出我的过错，我也想不起上次几时有人指出我的过错。如果是这样，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很少过错，还是你身边的人根本就不大敢指出你的过错，指出你的盲点？盼望我们都学习行在光明中，愿意接受别人指出我们的过错。那对不起弟兄姊妹，我已经超时了，我知道，我可不可以再讲？对不起，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分组的，但以前我听过，如果呢信息长了一些呢，分组就减少一点，对不起啊，但是我想把负担能够交通的清楚，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完这段经文。好了，约翰一书能够帮助我们怎样接受别人的跟我们指出的过错。约翰一书那里讲到，神就是光，在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头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一节就是刚才宁阳领事的时候提到这一节。这里讲到一个人与神光明中同行的时候，自然就会是一个与弟兄姊妹彼此坦诚在光明中相交的人。有时候这个人会偶然被过犯所胜，一时犯罪行黑暗的行为，但是因着他是在光明中与弟兄姊妹坦诚的交通的，圣灵就接着肢体间坦诚的交通去来劝勉他，提醒他，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对神对人的亏欠，他就有机会向神认罪悔改，经历主耶稣宝血的洗净。约翰一书在第八第九节这样说，听我就可以了，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欺，我很好，没有罪需要去悔改，没有盲点需要去被提醒。如果你有事要接小孩或者走的，没问题，你们就自由去哈。 不要介意。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下来，就继续留下来。好，盼望我们不会因为骄傲或者面子而拒绝别人指出我们的过错，去对劝勉你的弟兄反弹说：“你这样对我说，真是站桌说话不腰疼，是不是？”我刚刚学这句话。又或者说：“你这样说我就是论断。”你这样说我就是律法主义，乃是愿意让圣灵光照，看看自己里头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有，就谦卑地接受圣灵的教导，向神认罪，接受神的赦免。如果有需要，就向人认罪，接受人的赦免。你我今天与神是否在光明中行呢？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神就会帮助我们，我们就会经历他的赦免，经历他的圣洁慈爱，能够对付罪，更多学习胜过罪，越来越圣洁，恩慈和谦卑越来越像主，以致我们不会信了主几十年了，西服跟我们的关系都是差不多，我们跟婆婆的关系也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乃是有改变的。双方如果是信主的，都渐渐越来越像主。你我今天有没有跟其他基督徒一起彼此相交呢？如果有，感谢神，这是我们的需要，但是愿意呢，弟兄姊妹都寻找弟兄姊妹一起好好交通，彼此同行。一个与主光明同行的人，他的特征不是完美不犯罪，乃是跟弟兄姊妹在光明中同行的时候，能够接受他们的指出自己的过错，彼此饶恕，彼此代求，经历神更深的医治，就好像雅各书5:16所劝勉我们的：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样我们就越过约，结出光明的果子，在神家里头彼此在爱中彼此互相建立。最后14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的。一个人在沉睡的时候，眼睛是闭上的，是看不见亮光的。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没有活动的能力的，又感到很舒服、很安息、很安全。这里讲到一个不警醒、沉睡的在黑暗里头的基督徒，没有活泼的生命力去与神同行，在光明中行，却又感到很习惯、很舒服、自在。他对周围的环境却不知道警觉，对周围的黑暗也没有看见，没有为自己警醒，也没有为家人警醒，也没有为神的家警醒。如果今天你是正在沉睡，主正在呼召你要醒过来。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好像从死里复活，让基督去光照你，他要呼唤你重新归回，转向他，黏于他，依靠圣灵学习与神在光明中同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死而复活的救恩，以致我们今天这一班有时候在沉睡死了的人，我们都能够起来，我们能够在经历你给我们光明的生命。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的光是充满慈爱，充满圣洁，能够有洁净的能力， 有医治的能力，有吸引力，叫我们宝贝去拥抱你的光明。所以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在我们心里头，如果有什么角落，有一些黑暗的地方，我们不敢给你去注目的，不敢给你去看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宝血底下能够到你跟前，让你来光照，来洗净，来医治，叫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家，神的家，都一同的蒙福。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做你明光照耀，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